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蓝田。好的，今天是8月13号，礼拜三哦。那今天晚上就是杨柳台风，侵袭了台湾。那虽然说啦，北部今天就是还是正常上班上课，然后就是一出门觉得哦，风真的很大。但我觉得真的是比起南部还有花东受到的影响，北部应该算是非常安全的啦。好的，那总之呢，我希望花东跟南部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次的台风，然后真的是不要有太严重的灾情哦。那希望大家一切在台风天当中都是平平安安的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刚好是遇到台风啦，所以还是待会会跟大家聊到一些台风相关的资讯。那有些人会问说，台风天假设好了，比如说北部可能我们的影响比较小，那我可不可以去海边观浪，就是看一下那个浪有多大呢？答案当然是不行哦。可是有些人会问说，啊，我就是站在那种就是旁边的平台啊，或者是它海面看起来非常的平静，好像没有怎么样嘛，这样子也不行吗？当然是不可以的哦。因为呢，其实有一种浪叫做疯狗浪，它的特征呢就是非常的突发性，然后会掀起很高的长浪。那其实每一年啦，都会有因为疯狗浪或是因为台风天去观浪而导致不小心溺水甚至是离世的意外。那所以说呢，每一年真的是有这个不停的在跟大家宣导，就台风天千万不要去观浪，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待在安全的地方。而至于呢，这个风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哦？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心情。这首歌是来自于乐团《我是车少女》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月亮惹的祸》。
But I've had enough in and out again. 只会像烟一样，风一样，水一样，像梦一场，总是在夜里待，日出里待， lost in the pantomime.
show you how it feels 想象你的身体
是机车少女作品叫做《月亮惹的祸》。好，那今天呢是杨柳台风侵袭台湾。那其实大家每一次啊都很常可以在台风之前哦，就看到各种的政令宣导啊，或者是一些新闻在宣导说，就台风天千万绝对不可以去观浪哦。那尤其呢像现在已经有发布了海上陆上警报嘛，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莫名其妙的冒险精神，就想说诶台风天耶，不然我们去看一下浪。那甚至有些人比较危险会直接去做一些水上活动嘛。那当然啦，对于水上活动来讲就是浪越大越刺激，可是呢浪越大同时也是越危险的。可是有些人就会问说，诶，如果它整个海面啊，整个岸边看起来好像蛮平静的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就站得远远的，然后感觉好像很安全，诶，我可不可以来观浪呢？答案当然是不行哦。首先呢，有一种名词叫做疯狗浪，那这个疯就是很 crazy 的狗，就是很疯的狗。那什么叫做疯狗浪呢？其实他每一年啊平均有25人会因为疯狗浪而不小心落海。那到底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而在去海边的时候又该怎么样子去防范呢？首先呢，像是在台湾的近岸海域造成伤亡的一种比较突发性而且是异常的大浪，俗称就叫做疯狗浪。而疯狗浪呢属于长浪的一种，它的成因跟局部的海域，它的水深地形还有海浪波流之间交互的作用跟波动演化有关系。而且呢其实在台风天啊是常出现的，跟台风天掀起的长浪有很密切的关联。好，那在台湾来讲哦，疯狗浪呢它是好发于每年的6月份到11月份，像是台风季还有东北季风盛行的期间都非常的容易出现。那比较常出现的危险地点包括了像是港口灯塔附近的防波堤，还有海堤边的消波块，以及突出海岸的石、基岩，还有靠近海边的平台。 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他可能会觉得，哦，我就站得高高的啊，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应该没有很危险吧。可是呢，其实这个统计数据来讲，就最常出现然后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这些看起来很安全的地点哦。那台湾沿海呢，发生狗浪的次数，以地点来讲呢，以这个东北角的海岸是最多的，像是基隆市的外木山，还有新北市的三貂以及台中市的清水、北方沙堤，都是非常危险的海域。而根据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无论是否有发台风警报，风狗浪它跟长浪是有密切的关联，而且是有迹可循。那参照风狗浪发生的对应时机，还有历年台风的长浪演化历程，当苏澳港或是花莲港监测到的台风长浪进入了一个堆叠涌积的阶段，就会形成风狗浪侵袭的潜势。那根据运研所的分析哦，长浪开始堆叠之后大约10个小时，如果尖峰周期持续维持12秒以上，而且波高呢可以增长至超越 2.5 公尺，这个状况下是最容易引发风狗浪，而且具有最强烈的侵袭潜势。而根据运研所表示，风狗浪呢它的准确发生时空目前还是比较难预测或者是准确的预报，但是呢为了满足防灾、避灾、减灾还有除灾的需要，其实呢目前还是可以从预警来做着手，例如说可以沿你在台风长浪明确而且具有引发异常大浪或风狗浪的时候相关的海浪的预警。那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啦，就是台风天千万不要去观浪哦。之后呢你看他觉得好像就是浪没有很高，好像只打到一点点，可是呢如果遇到这种风狗浪，它是非常非常突发，然后波高会很高的这种可怕的海浪的话，那其实啊确实是非常容易落水啊或甚至是溺水冲走的。而且呢不只是跟你的人身安全有关系，跟你的财产安全还是有关的哦。那趁台风天或是台风的前后想要去观浪嘛，那过去呢如果说海巡人员看到相关情形的时候，本来呢都是以劝导为优先，那可能你劝导后不听的话才会依法来开罚。可是呢其实从这个去年是从今年开始，在针对防灾啊针对防台的部分就是有一个新的规定哦。根据最新的规定呢，海委会有公告，如果说民众在台风期间跑到了警戒区来去做观浪，其实呢现在就是不会再劝导你，就是如果说你马上被取缔的话，就会直接开罚，总共是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哇，这个钱还是蛮多的哦，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还有为了大家的荷包，就真的啦千万不要在台风天抱持一个侥幸的心理跑去观浪啊，或者是去从事一些危险的水上活动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啦不仅是没有顾到你的生命安全之外，其实对于第一线的执行人员，对于这些海巡人员来讲，也是让他们可能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去救你哦。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希望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啦，毕竟是真的非常的危险，然后也非常的遗憾，所以就算北部的影响没有到很大，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待在安全的地方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台风天的这个风狗浪，它的一些形成的原理呀，还有到底为什么会危险哦。那所以就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因为现在呢是完全不会劝导你，是直接开罚哦。那也是为了我们的荷包着想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一些生活还有健康的资讯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卢广仲的作品《希亚》。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什么？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 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看戏呀地呀秀来秀去秀来秀去，我对你秀来秀去秀来秀去，这几天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我的天带你回来阮身边。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这是回音 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回到了节目当中哦，我们讲到了最近的一些健康资讯。那首先呢，其实很多人会聊到最近的所谓的疫情，不过呢，这个疫情啊，并不是流行在台湾哦，而是在中国的广东省。那中国广东省呢，最近爆发了去工病的疫情，在上周呢，其实有跟大家稍微仔细的介绍过。而最近呢，像是上周，台湾也有传出是从中国广东有境外移入的这个去工病案例。可是呢，最近的这个社群媒体上啊，有一些图文就是传出了不实的讯息。根据卫福部管制署发言人曾淑慧，他告诉记者，去工病呢绝对不是在网络上有谣传是会人传人的。去工病呢，它是病媒蚊传播的疾病，可以经由埃及斑蚊以及白线斑蚊做传播。那防治区公病呢，从境外移入引发本土流行的重点是在于说，你要避免社区当中有病媒蚊滋生。那尤其啊，像是这几天因为台风的影响嘛，那台湾各地呢也是有下一些大雨，所以说呢容易出现积水的容器产生滋生源。而民众呢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务必要落实所谓的寻道清刷。那你必须要巡视住家周遭的环境，以及家户当中呢是否有积水的容器，然后把所有的积水倒掉，以避免病媒蚊的滋生。那除了降低区公病的传染几率之外，也降低像是登革热这一些是由蚊媒传播的疾病它所带来的感染还有风险。那根据目前的监测状况来讲，国内的区公病确定案例呢都是由境外移入，所以说目前是没有本土疫情影响。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有去一些区公病的流行地区，包括了亚洲的中国广东省，还有印度、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以及非洲的肯亚，还有法属留林旺岛，以及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等等，如果说你有去这些地方，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发生了发烧啊，还有关节痛的症状，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区公病的典型症状哦。那请大家当下除了去医院看医生要报告你的旅游史之外，那如果说你是在机场发现自己有症状的话，一定要赶紧告知检疫人员。那总之呢，就是防范这样子境外移入的传染病，还是要从自我察觉开始做起哦。那所以说就提醒大家还是要再多注意，那居家的环境清消还是非常的重要啦，所以就请大家在台风过后清理环境的时候呢，要注意积水容器的部分。那当然呢，台风过后还会流行另外一个疾病叫做类鼻疽，那通常都是可能你身上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啊，然后不小心接触到脏水或者是淤泥等等，所以就请大家在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戴上手套或者是穿上雨靴，那这样子呢才可以比较全面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咯。
就像是绵延不断的秋，苦全方位的角，悲伤如情，誓言下落不离，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你像在寂寞上空盘旋的图，将我向你啃食干净。月色摇晃树影，坐在热带雨里，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
歌来自于 SHE 的热带雨林。那台湾呢，虽然说是没有热带雨林，但我们毕竟大部分啦都是位于热带上哦，所以说呢，每次到了夏天，可能也不止夏天吧，就到了春夏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这些麻烦的蚊虫。那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蚊子，它会传播像是登革热或是曲弓病之外，那其他常出现的害虫呢，哦，也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哦。那首先呢，讲到了蚊子，有些人可能会说，就是某些体质呢，好像是蚊子特别喜欢去叮咬的。那我自己听过的啦，就有人说，如果你太喜欢吃肉的话，你是很容易被蚊子叮。然后也有人说，你的体质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蚊子也会特别喜欢你。或者是呢，有些人说，某些血型的人哦，蚊子好像特别喜欢叮。好了，那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说法了。只是呢，如果说是根据医学上来讲，或是根据科学上来讲，好了，以上几个呢，可能都是根据力比较薄弱一点。那事实上呢，蚊子它主要是靠着化学还有物理的方式来寻找宿主，比如说它会靠着它的视觉啊、嗅觉，还有温度跟湿度等等。那所以说啦，这个蚊子真正最爱叮咬的六种人呢，反而跟刚才讲到的，就是你爱吃肉，或者是你体质比较酸，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某个血型，其实跟这些啦是比较没有关系的。那首先呢，蚊子最爱叮咬的第一种人是谁呢？就是制造比较多二氧化碳的人。那什么样的人二氧化碳排放的量是比较多的呢？好的，那首先呢，有研究指出哦，蚊子其实是依靠感知二氧化碳来寻找它的猎物。那所以呢，以人体来讲哦，二氧化碳呢，它在排放的时候都会在你可能吐气啊或是说话的时候，那甚至呢，连你的皮肤表层其实多少都会排放。所以呢，对于体型比较大，或者是你肺活量比较大，或者是呢你在剧烈活动之后呼气比较多的人，那这样子的人呢，反而是更容易被蚊子锁定的。那第二个呢，是你体温比较高，因为蚊子呢它对于热源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如果你的体温本身比较高的话，就很容易成为目标。所以呢，像是在运动之后发烧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新陈代谢本来就比较旺盛的人，那都是非常容易吸引蚊子靠近。那再来呢，还有一点哦，我们都常说你去野外如果说要防止蚊虫叮咬的话，都要穿这个浅色的衣物嘛。 那其实呢，因为蚊子啊，它喜欢停留在一些弱光的背景，所以说像是黑色啊、深蓝色，反正呢这一类的颜色啊是蚊子最喜欢的、哦。而且呢，因为这些颜色啊，它是更容易吸收热能，然后可以让二氧化碳停留在衣服上。所以说呢，对于蚊子来讲，这个你身上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那对蚊子来说，哎，你身上看起来就像一个蚊子的休息站。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一些蚊子比较多的地方哦，那还是穿浅色的衣服是比较不会被叮的。那再来呢，还有一种人哦，就是你容易流汗或者是身上有异味的人。那流汗呢，会让皮肤表面产生乳酸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那这些味道呢是更吸引蚊子。而如果说啊，你身上有一些异常，而且呢这个异味啊不只是臭味，连你喷香水特别香的人都很容易吸引蚊子。那对于蚊子来讲啊，他们是对气味非常敏感的，所以说不管是喷香水啊，或者是你身上有一些汗臭味，就对他们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吸引的味道哦。所以说去野外的时候呢，诶，一样啦，就是备好擦汗的工具啊，然后也尽量不要喷香水，这样子呢也比较不会吸引一些其他的蚊虫。好的，那最后呢，蚊子最喜欢叮咬的人是谁呢？那就是你刚喝完酒哦，因为喝酒呢会导致你的体温上升，心跳加快。那除此之外啊，你身上还会散发出特定的气味，然后呢也可能会影响到汗腺的分泌。那刚才我讲到了，就是容易流汗的人，身上有气味的人，还有体温比较高的人，诶，这些呢是会成为蚊子的目标哦。所以说呢，刚喝完酒，的确是比较容易被蚊子叮的。好，那以上呢就是几种你比较容易被蚊子叮的情况。那所以说了，如果你真的是要去一个比如说郊外啊，去爬山，或者是去一些蚊子比较多的地方，那还是要尽量避免这些情况啦，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被叮哦。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蚊子之外，当然台湾在夏天的时候也会有其他非常令人困扰的害虫嘛。那除了蚊子之外，还有一种听起来跟蚊子非常像，就是会常出现在山区啊，然后在很多草丛的地方，那就是小黑蚊。而这个俗称叫做小黑蚊，它正式的名称呢叫做台湾蛱蜢。那跟蚊子啦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哦。那它也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吸血昆虫，那通常都会叮咬在你的小腿啊或者是手肘上，那反正就是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裸露部位。而在叮咬之后，它引发的这个非常瘙痒的感觉比蚊子呢还要再更剧烈一点，那通常呢会出现呈闪开状膨起然后剧烈发痒的红色丘疹。那通常呢就是你用指甲去搓它，因为它中间呢是不会凹陷的。那虽然说它的症状啦是跟蚊子很像的，就是红肿痒，那大概一周之内就会慢慢的消退哦。可是呢有一些小黑蚊，有些人被叮了之后，如果你有非常重的过敏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考虑去看一下皮肤科，那才可以减缓一些身体比较不舒服的症状。那之外哦，还有一些其他的昆虫，那有一种哦，它被咬的话你可能会还蛮严重的，就是所谓的恙虫。首先恙虫呢，它通常都会生活在野外，就是杂草啊草丛比较多的地方。那万一你被它叮咬到呢，除了会造成剧烈的瘙痒之外，还有可能会引起所谓的恙虫病。那主要的症状表现包括了高烧、头痛，其严重的时候啊，还有可能会导致休克致死。那恙虫呢，它通常都会叮咬在你的小腿、脚踝还有脚背。那有些地方呢，你可能会出现在发现哦，你的腋下、脖子这些皮肤折痕的地方会出现很多红色的小疹子。那周围呢会发现白色的圈状，而疹子本身呢通常会聚集成直线或者是团状。那它的基本上症状了，如果说是比较轻微的，就是红肿痒。可是呢，通常啊，你旧的这个红肿痒还没有痊愈，但新的呢已经扩散，已经冒出来了。那正常来讲了，可能你去看完医生之后，大概几天内或者是几周内会慢慢的恢复。
但是呢，如果你发现说，你已经出现了一些高烧啊、头痛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你感染到了所谓的恙虫病，那就要赶快去求助专业的医师，去做后续比较适当的治疗哦。那最后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种蚊虫啦，我们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偏方可以解决说蚊虫叮咬之后造成的这个痒感。那大家最常听过的民俗偏方应该就是吐口水吧。那有些人就是说好像你用指甲戳十字也会好得比较快。好啦，但是呢，这些说法其实在皮肤科的角度来讲，它基本上应该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很多时候呢，像是指甲戳十字，就这个方法，它只是因为你戳下去有一点痛觉，然后转移你痒的注意力，但是可能过一阵子之后呢，又开始痒哦。好了，那所以说呢，比较正确一点处理这些瘙痒的方式，那第一个其实就是要冰敷，借由这样子冰感呢，降低皮肤还有神经的敏感度，那它是可以达到一点舒缓转移注意力的效果。那第二点呢，就是涂抹市售的一些药膏哦，那有一些具有凉感的话，它同样也可以舒缓这种比较瘙痒的状况。那当然呢，止痒的药膏它里面含有像是抗组织胺或者是类固醇的成分，那当然也是可以帮助止痒。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一些皮肤过敏的状况，还是要去给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去看诊。那当然平常呢，也是要做好一些防蚊啊、防虫的防范方式呢，才可以避免这种很瘙痒甚至是要生病的情况哦。好了，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去回来咯。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净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吉利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小姐 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说。
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一段呢讲到了最近的一些传染病、流行病的相关讯息。 那最新的一则哦，就是跟兔热病有关系。疾管署呢，在昨天就是8月12号公布了近三年来首例的本土兔热病确定病例。那这名呢是一名南部的70多岁国籍女性，在7月12号出现了发烧、全身无力还有频尿的症状。她先去诊所就医之后，但症状没有改善，然后又出现了打寒战以及腹泻的状况。中午急诊之后呢，确诊了兔热病。那这名个案呢，他除了确诊了兔热病之外，他其实曾经有慢性肾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慢性病史。那饮食呢，基本上是以熟食为主，而且在潜伏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国外的旅游史，然后也没有从事户外活动，而且也没有动物的接触史，家里呢也没有饲养宠物，而且呢加上他的住家周边其实没有草丛啊或者是工地之类的风险环境，然后也没有受到蚊虫叮咬。可是呢还是在7月12号就是上个月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哦。那在这个经过确诊是兔热病之后呢，当然卫生单位也完成了个案住家以及周边环境的消毒工作。那当然接下来啦，都在进行一些疫调的部分，那就是要去调查出说，这位女性呢，她到底是从哪里传染相关的病菌哦。好，那所以说呢，兔热病大家应该是比较不熟悉的。那首先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兔热病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呢，兔热病它是一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然后又被称为野兔病，是露营热。那这个露营热呢，感觉好像是台语哦，只是我不太会念。那首先这个兔热病它的病原体呢是来自一种菌，它的名字有点长哦，叫做图伦病法兰西斯氏菌。那宿主呢其实包含了各种的野生动物、家畜还有多种的硬皮。那如果以野生动物的宿主来讲，因为它有一个兔字嘛，所以包含了兔子啊、野兔，那以及田里常出现的像是田鼠、麝香鼠、海狸、水鼠。而它基本上会出现的症状包括了像是皮肤的溃疡、淋巴结肿大、腹痛、呕吐还有腹泻等等，而在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败血症。如果说没有早期妥善的治疗，死亡率呢最高可以达到60%。首先呢，这个兔热病啊其实比较罕见哦，再加上它的症状其实不具有特异性，所以呢诊断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在检查上来讲，是以血液检查还有相关的样本采集培养为主。可是呢，因为它的培养过程啊是比较费时的，所以医师呢大多都会先观察病人的症状还有病人的野生动物接触史，来判断说他是否有兔热病的风险。那如果说确诊之后呢，在治疗上哦，基本上是以抗生素为主，而在治疗结束之后啊，病人呢是终身免疫兔热病。而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在台湾是比较罕见的，但如果说啊你近期有前往高风险地区旅游的民众，一旦确诊之后呢，就还是需要在一周内通报。那不过所幸啊，这个兔热病呢它并不是会人传人的，所以说也没有隔离的需求哦。好，那不过呢，我刚才讲了，它除了是经由野生动物的宿主，那如果说呢，像是有一些节肢动物啊，它也是有可能会就是传染这个兔热病。那人类呢，可以经由吸血性的节肢动物，通常是叫做硬皮，还有露营叮咬。而另外呢，如果说你有接触到受到感染的动物组织，或者是食用受到污染的食物，还有水，就是呢，你吸入了受到病菌污染的尘土，啊，这些呢，都是有感染的风险。那所以说呢，它的高风险族群呢，就是一些像是你有在从事这个户外啊野外的活动，或者是呢你本身是在一些实验室工作，那就是工作有暴露风险的人，这些呢都算是高风险的传染族群。而疾管署有提醒哦，一般民众呢应该要避免接触野兔还有啮齿类的野生动物，然后也应该要避免生食野生动物啊或者是家畜的肉。那如果说呢你有前往流行地区，应该要穿着长袖裤，或者是呢使用政府所合可的防蚊虫药剂，以及避免受到节肢动物的叮咬。 那如果说呢，你有这个任何需要处理动物尸体，尤其像是兔子类哦，那必须要佩戴口罩、防水手套，然后避免接触或是生饮没有经过过滤消毒的水。另外呢，像是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哦，可能像是慢性的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或者是呢你本身的免疫功能就有受损的人，如果说呢出现了高烧、寒战，还有淋巴腺肿，以及像是病原侵入的部位出现愈合且疼痛的溃疡，或者是像是咽头炎、腹痛、呕吐、腹泻以上的这些症状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呢在就医的当下要主动告知你的旅游史以及野生动物的接触史。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就是比较新的热腾腾的消息哦，就是台湾目前新增了一例本土的兔热病确定病例。那这个疫调讯息的部分呢，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更新哦，所以就请大家之后可能要稍微关注一下机关署的一些资讯，然后如果说你有在野外工作或者是在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哦。那以上的相关讯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喽。
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美丽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上的8:49，还有一点时间。那今天呢，杨柳台风侵袭台湾，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从花东登陆。虽然说啦，台北真的是不算太严重的灾情，就是这个下班时间的时候风很大哦。那不过呢，因为像是在这个南部啊，还有这个第一个侵袭的花东呢，哇，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的画面，就是风力非常的强大，然后也有一些雨量哦，所以说 候就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在花东啊还有南部，或者是你是在这个陆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仔细的防灾。那如果说台风过后呢，还是要记得好好的清消，就是清洁你家周遭的环境，例如说有一些容易积水啊或是容易有淤泥的地方，就是那种水沟啊或是屋顶的缝之类的，一定要把它仔细的去清干净。因为之前有跟大家稍微提过，台风过后呢常出现一些类鼻疽的疫情，那就是提醒大家在做这些清消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上手套还有穿上雨靴，避免呢你身上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那最好呢也是戴个口罩哦，以免说你从口鼻吸入了病菌。那还是希望大家台风天的时候一切平安啦，然后后续真的是不要再下雨了，我觉得南部真的是够惨了，水已经够多了，那希望也不要有太多的严重的灾情。好的，那接下来呢来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好了。那首先呢，这个关于国中男生目前可以来施打公费的 HPV 疫苗，那公费 HPV 接种对象呢，就是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由之前开放给国中女生，就有再次的扩大加入男生。那增加你是在113学年度入学的11万名国中男生，那就可以来免费的施打公费的 HPV 疫苗。好，那这个 HPV 疫苗哦，它其实不只是大家最常听到的，诶，可能是一些性病。那其实呢，它针对男性的口咽癌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哦。所以说啦，真的是以防万一哦，可以去做公费的施打。那它是就是施打之后呢，诶，算是这个保护效果非常高的，就是有高达90%。那所以希望大家诶有发现相关的权益的话，可以来去做疫苗的施打。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看到这个跟中药材有关系的新闻哦。那根据消基会发现，台湾的中药材呢，主要都是来自于境外，可是有一些品项啊，是容易混淆还有误用的。那所以说呢，他已经有挑选了4种食品来用中药材鉴定，结果发现呢，他们里面声称有用到的黄芪，其实多半呢疑似是红芪。而且像是这个五加皮这种中药材啊，很高比例呢是一种叫做香加皮的药材。消费者基金会呢在昨天发布了新闻稿，有鉴于呢有一些消费者他是没有办法确认食品当中使用的中药材品项是否正确，他们就用了4种比较常误认或者是误用的中药材来进行机缘鉴别测试，包括了像是陈皮、黄芪、还有苦杏仁以及五加皮等等。而消基会呢，在今年的三月份的中下旬到四月初，到了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台中市跟高雄市的中药行或者是三药行等地，有去购买了刚才讲到那4种中药材。那每一种中药材呢，购买了10件，总共是买了40件。好，那最后的这个鉴定结果呢，它有随机抽样4种的中药材。那以这个鉴定结果来讲，其实是以黄芪还有五加皮是比较容易被误认的。那鉴定的结果当中哦，10件黄芪里面呢有3件是黄芪，可是其余的7件疑似是红芪。那另外一件的五加皮当中呢，它只有2件是真正的五加皮，其余8件呢疑似为香加皮。消基会说明哦，根据卫福部中医药司的统计，2024年黄芪还有红芪的总进口量高达了1200公吨以上。可是呢，这一次的抽验发现市售呢，就是容易以红芪取代黄芪。那虽然说红芪它也是具有补气的功效，但效果呢是不如黄芪的。那尝起来的味道，除了比起黄芪还要甜之外，也比较没有豆腥味。那咀嚼之后呢，红芪的纤维比黄芪多。那反正呢，无论如何啦，这个黄芪跟红芪它们虽然说呢效果是相似的，可是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讲，你在购买的时候呢应该要名副其实，这样子呢才能确保疗效。那另外一种哦，叫做五加皮。五加皮呢，它的主要作用是祛风湿、强筋骨，还有利尿、消水肿。但是呢，另外一种香加皮它是主要用于强心、利尿还有止痛。 那除了功效跟五加皮是不完全相同之外，香加皮呢还是具有一些毒性，所以说不可以过量啊，长期服用等等，以免说你会不小心中毒。那另外两种呢，就是刚才讲的陈皮还有苦杏仁，那经过消基会的抽样在鉴别之后呢，结果都是名副其实的。所以呢，以这一次的这个结果来讲，他抽样到的陈皮还有苦杏仁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最后呢，消基会就有建议消费者，如果说你去购买中药材的时候，最好呢在购买前先告知用途，以免说业者他可能会给予你一些错误的药材。而针对主管机关的部分，消基会建议应该要不定期抽查市售的药材是否有遭到误用，那特别是误认的比例比较高的药材者，这样呢才可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那另外呢，还是建议说可以不定期安排课程辅导，就是中药行的从业人员就教导说如何提高对药材的辨识能力，这样子呢才可以减少误用的几率哦。那不过呢，我觉得针对一般消费者的部分，就是大家平常去买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看一下说它的这个药材是不是有给错，那毕竟啊，有一些东西它的效果如果完全不一样的话，可能不小心服用过量啊，或者是不小心吃到不适合你的药材，那我觉得对于身体来讲啊，也是有一些伤害哦。好的，那以上新闻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啦，那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到这里结束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你继续收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祝大家台风天平安咯，拜拜。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哇，海浪好美哦。
小姐 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好，那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后，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